为什么会选择吐司呢？
面包里面最大的品类就是吐司啊，高频刚需啊，是因为我相信它以后会成为主食。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做？
因为这件事情太难了。
为什么你去做？
我们去炒股说能赚100%，就会觉得哇，开心的不得了。创业是什么概念？你成功了可以赚1000%、10000%的呀。
对，
是左手一喊，右手合吗？
你的左膀之和右臂。
对，
但是现在这个右臂在风口浪尖，
没有谁做的比盒马好。如果我有个几百亿，我就把它买下来。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大家好，我是陆老板，欢迎收听思路说。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老板深聊局，致力于对话100位新商业发展局中人。在这里，你将听到我们畅聊商业逻辑，预测市场变化，还有真实有趣的创业故事与你分享。小小一片吐司能创造每年超6亿的营收，相较于其他大热的消费赛道而言，手工吐司属于进入门槛不高但规模化门槛极高的一条小众细分赛道。但赛道小往往意味着竞争对手少，规模化门槛高则侧面说明了相同模式很难复制。今天思路说对话爸爸堂创始人曹国亮，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烘焙、关于吐司、关于一个连锁创业者背后的创业故事。欢迎曹总做客我们的思路说。
大家好，我叫�曹国亮，我是甘肃人，今年38岁，手工吐司爸爸堂的创始人。
在我的想象当中，西北人做一个吐司这么一个甜美这个温柔的这样一个这个品牌，感觉好像不是很一致哦，就想象不出来你会做这样一个东西。
对，其实我在甘肃的时候也没想过，跟成长经历有关系。就是我是大概2006年机缘巧合跟一个台湾的老大哥，我们一起做了这个奶茶的品牌。
做奶茶。
对，然后呢，做奶茶，然后就会自然做咖啡，然后就喝咖啡，就想着要吃面包，然后所以说就很早的时间就很喜欢吃面包，面包多一些。
所以从你这个职业最早期就接触了整个大西点这个赛道。
对的。
一般我们看什么吐司品牌都什么面包工坊啊，什么就是很直给。但你的名字竟然叫爸爸糖，当我第一次看材料说，哎，我说这是卖糖果吗还是什么哈？怎么会叫爸爸糖这个名字呢？就感觉听起来跟面包是一点没有关系。
糖其实我们就是，尤其我们西北啊，我们很穷嘛，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受委屈啦，不要哭，奶奶给你买糖吃啊，所以说就我就感觉没有什么比糖对于更能表达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
但是其实对于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哈，大家会不会有误解？比如这是卖糖果的或者卖其他品类的？
我觉得
你们会有这种解释和教育的这些一些这个工作需要做吗？
对的，它一定会有，就是尤其是当大家还不够熟悉的时候。但是我们愿意为这些成本买单，我们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感情的名字。当我们的受众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自然就更多人就会清楚了。
把时间回到9年前，整个中国的烘焙市场，您看的市场的现状是什么？
就大概2014-2015年的时候，最有代表性的举几个品牌啊，比如说像85°C，
对啊，很火呀。
然后他们进到中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新的变化？你有没有记忆？
就是现烤。然后呢，产品种类丰富，每人要拿一个夹子，拿一个餐盘放在这里，然后再去称重买单。
对，第一个维度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现烤，就是前店后厨。
对，前店后厨，
现场烘烤，对吧？热出，就第一个我们把它总结出来，就热出吧。第二次就是变得更亮了，你有没有发现，在他们进来之前的面包店，大部分都是黑色的，比如说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好利来，最早一代好利来，大部分是黑色的，
是，
而。就是这些我们的刚说这些外资品牌进来之后啊，整个店变成大部分是以白色的或者是原木色的。还有第三个点，面包的品类变多了，大部分的那个名字也发生了一些很大的改变。就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其实是全品类面包店已经被充分教育，国内所有的地方连锁都学着像这些国际连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全品类进入到了一个竞争的白热化时代。但是消费在升级。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我们
是整个的这个消费是不平哈，很快的这样的一个。
为什么在升级呢？因为整个宏观环境特别好。你们看到当时不管是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片欣欣向荣，所有人都觉得中国经济是一个在大腾飞时代。老百姓变得越来越有钱。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看发达国家在干什么。
嗯，
你没有发现，你去韩国应该很多吧？
嗯，还可以。
你去韩国，你去吃东西，你想要今天吃牛肉，你一定是去吃牛肉的店，哪怕一个五花肉是专门五花肉的店。当一个市场越繁荣，它就越细分。
嗯，
因为越细分代表越专业。而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市场的每年大概10%几的增速啊，所以说一定会进入到了一个细分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创业做决策啊，绝对不是因为感兴趣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一定是认为这个项目是有机会赚到钱，
嗯，
啊，并且成功的概率很大，
对，
所以去 all in 去做它嘛。
所以，2015年的时候，当时您的这个行业背景处在一个宏观，尤其在消费这个赛道，在这个快速成长的这个阶段。但我仍然还是很好奇，因为在烘焙这个赛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细分的品类，比如说羊角包，比如说 bagel， 为什么会选择吐司呢？
面包里面最大的品类就是吐司啊，全世界第一大面包公司，冰堡，墨西哥的，
嗯，
它就是主要做吐司的，因为吐司在整个西方的世界里面它是主食啊，
所以首先先锁定面包这个大品类，再往下细分呢？
回到整个烘焙来说，首先是面包和蛋糕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啊。但我坚定的看好面包多过蛋糕，因为蛋糕它是一个纯粹的奖赏性的，而面包呢，它其实是主食和零食的结合，是因为我相信它以后会成为主食，就变成高频刚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拿出来做一个大单品。
所以当时的中国消费市场，这个当时吐司的份额也遵循了整个西方面包市场这个。
那个时候就是吐司是严重被低估嘛，或者被忽视，就是传统面包店来说是一个很小的配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嗯，
为什么不好吃呀？
嗯，因为就是普通嘛，味型啊。
他就只做就是白吐司嘛。
嗯，
在欧美为什么白吐司是 OK 的？就是欧美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嗯。
所以他们早上起来白吐司，他们经过再烤之后会抹上黄油啊，加上培根煎的鸡蛋，那当然好吃啊。而我们还没有被教育啊，我们的吐司是拿开来撕开咬一口，干巴巴的不好吃，没有开发出来即时性的，拿出来就吃就要很好吃。
所以听下来，第一，宏观的市场消费环境；第二，在面包这个赛道当中的本身的行业规律，基于这两点是您这个发心动念的一个理性的分析。那第三点，您刚提到所有的要需要被教育的部分，可能就是今天你创业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和困难。
对，我们看出来就是说，首先这个市场是足够大的。那为什么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实现这样的市场格局？我们发现它的痛点就是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嘛。
那为什么？就是市场总是我觉得是符合客观的，那为什么大家都不做？
因为这件事情太难了。吐司是所有面包里面最难做的。
嗯。
基本上大部分面包店做不好的。
嗯。
所以基本上都是用设备。大概你的含水率最高做的70%。
什么叫含水率？
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面粉跟水的比例。
会影响它这种什么松软度吗？
对，你的湿润度啊，你的柔软啊，你的整个口感都是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就是这种工业设备制作出来是大概70%。
不，这是天花板了。
天花板。
因为你再如果高的话，基本上它那个线跑不过去，
嗯，
就可以理解为整个面团特别的特别的黏啊，特别的软啊，怎么就不好操作了。
嗯，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诞生了手工吐司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手是全世界最灵活的，
嗯，
就是多么复杂的或者多么软的面团，手都可以处理，但设备不行，设备没有办法完全替代人手的这种精妙，
嗯哼，
而手可以做100%含水的。
这个环节我们有没有可能现在有个吐司，我们现场就看一下，有吧？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它跟我们的，其实它跟传统的西方的吐司和面包不太一样，它很扎实，我们用了很多。咱们中国人做馒头做花卷的工艺整个
很蓬松，很软，整个很空洞的
、过去我们做了2年坚持做寻味中国，这是爸爸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啥意思？
寻味中国。
寻味中国啥意思？就是吐司本来就来自西方，
嗯，
但并不是说它的工艺就已经是最好的，
嗯，
我们发现加入到我们中式的一些手工工艺之后了，反而让它更扎实，更符合中国人口感。老外它好不好吃我不知道，
就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嗯。那有没有通过市场的这种验证发现哪些口味最适合咱们中国国民的这个味觉？
大部分商品都是没有成功的。
嗯，
我觉得能够沉淀下来的就是
经典的口味。
对对，最经典的或者跟我们日常生活最相关的。现在其实我们的用户呢往往其实还是喜欢他们选择熟悉的东西，所以导致我们的研发上面就走了还是蛮多的弯路的啊，
嗯，
我们喜欢极致的创新，
嗯，
开发了很多非常奇特的口味，比如像艾草啦，莲子啊，
嗯，
小龙虾啊，对吧？
小龙虾也做，
小龙虾， 对，其实我很喜欢吃，但是并没有卖得很爆啊。可能像我这样的就是用户不是代表我们最主流的用户啊。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基于我们这个操盘手的爱好来做产品。你看我很多伟大的品牌，就是麦当劳，肯德基，我觉得他到今天卖的爆品应该还是他三四十年前的东西，因为他一直也在上新啊。他有没有沉淀出来一款取代他的那个麦辣鸡腿堡，取代他的板烧的，有没有？
我觉得你说这个观点非常好啊。我刚刚其实一直在您说到这个经典产品和爆品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我们看很多的知名的品牌，我们以奢侈品为例啊，因为他们是最容易有经典款和季节款的这个说法的这种品类，你会发现经典款永远是销售量最高的，也在二级市场的保值率是最好的，季节款呢就是噱头，对吧？随着这个潮流趋势的变化，它会被淘汰掉。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在对爆品的理解上面，不见得说是创新的、时髦的、好玩的一定就是最好的。其实从您一个生意人角度来看，就是我的爆品其实严格意义上是今天要能够占到我销售额的足够的分量，而这件事能够持续下去，比如原材料上涨的时候，在流量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仍然能够保持原有的价格，或者小幅的一些价格的一些处理波动，口味这东西永远交给大众，交给市场去选择就可以了。
对，
如果说再过五年时间你仍然杀不出新的创新型口味的爆品怎么办？
那就说明要么就是我创新的速度不够快，要么就是我创新的次数不够多，如果这两件事情我都坚持，只要爸爸他没倒，他总归会找到下一个更大的爆发点。
所以你坚信会有新的口味的爆品出来？
一定会的呀，这是必然的嘛。
你当时的第一家店是怎么开起来的？开在哪里？
我们当时其实是三家店同时验证的，都是在华东，在无锡，另外一家店是在南通的启东
啊，南通启东，
另外一家店是在温州，
三个都是同一个这个运营模式吗？
对，都是同一个，但是因为我选择了不同的，有比如说像启东是商业街的选型，
商业街，
然后呢，像无锡呢是商场的，那温州就偏社区，有三个不同的商圈属性，
然后无锡跑出来了，还是无锡是
偏商场的，
其他两个没跑通，
对，我们都关掉了，
直接关掉了，
对，
前期的投入是多少呢？
100万，
一百万左右，
对，当时在那个阶段，品牌势能不够，
资源和区位是稀缺的，
对，你没有足够火，你是拿不到商场好位置的，
最好的资源位，
但是我们前期呢，你肯定你是一个新品牌，你怎么会足够火了，对吧？所以你就基本上拿到是一些普通的商场，那普通商场有个好处，
okay.
你不是那种。动辄大概要十几万、二十万的那种房租，然后呢，一定的营业额就有很好的回报。
那就是商场的模型你跑出来了。
对，在第一个阶段是商场的模型跑出来了。
OK， 然后这家店现在还在吗？
还在啊，还在。
这个还是直营吗？现在？
没有。对，
当时是直营做的。
当时也不是、
当时也不是。
对，因为我本身是做连锁的嘛，就其实也是好朋友啊、来一起来验证。因为用直营成功不代表就是做加盟就能成功的，所以我们其实前几家店都是做了。
说到这儿，我其实也挺好奇啊，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做加盟的这种为主要的核心的模型的这样一个模式？
烘焙很重，人的因素很重要。开直营不是取决你有多少钱开多少家店，是你能培养多少个店长开多少家店。
对
吧？
直营最大难度其实是在人的管理上，
对对对，
运营的管理上面。
对，但就是我们理解上，我们的加盟商或者我们的合作伙伴，他本质上来说，比你招一个店长的这个水平维度，包括责任心各方面都要高很多的，所以他的成功概率是更高的。
所以其实一开始从全国的三家的试验型的加盟门店，到三四个月跑赢了第一家这个无锡的加盟店。从那你后面的这个整体的扩张的这个节奏和计划又怎么展开的呢？
在开始的时候呢，复制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按照这个无锡的模型来做，
都是在核心的商圈的商场里。
对，前期很多的店都是放在商场，把商场当成是活水养鱼，它是一条河流一样，对吧？其实鱼儿不一定会每天都游过来，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急剧断崖式的下跌，反而是回归到我们的一些社区门店的生意会很稳定。社区它像池塘，它的鱼是固定的，
就这些，但它每天都要在这里面活动生活觅食。
对，我们从以前的一定是优选商场，到现在我们优选社区，我们现在应该是有超过60%的社区，现在全国大概169个城市，接近500家门店。
你们现在的这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30左右吧。
30左右。然后盒马现在其实甚至有这种6块9、9块9的吐司，说我付出了比别人更50%高的溢价之后，我换来的是什么？
450克的模具，我们大概烤出了一条吐司是600克。 你看巴胜吐司银行面包新域巴黎贝甜等等，其实他们卖的那个规格的吐司大概一般都是300到350克包装的，他们大概卖10到15块钱，它本身就比我们小一半嘛，啊，只是说它发酵程度更大嘛，它更蓬松嘛，跟我们的吐司是更扎实的，换算过来之后啊，它的价格可能比我们还高。
对，比如说我们在上海看到一些这个卖的很贵的哈，我们也不能称之为吐司刺客，他会把这个手工现场制作这个所有的环节放在你面前，你感受到，就是我刚刚说的纸给从炉子里拿出来，然后现给你放到这个纸袋当中包好袋袋走。
所以我觉得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其实是你用了手工现烤的价格给用户一个预包装的体验，平均交易时间大概不会超过30秒，快的时候可以6秒，拿起来扫码走人，所以说基本上
流转率很高，
对，流转率非常的高，但这是坏事。
这个东西我不太能理解啊。
你前面问过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叫手工吐司？你怎么让消费者认知到你是手工吐司？是你没有把这一点表达清楚。你去到门店之后，你看到的都是就这样一包包已经包好的这样的吐司放在那里，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感知不好，就是我们的用户复购率非常好，但我们的拉新做得很差。你并没有把这个产品的价值通过门店的你的陈列，你的动线，或者你的营销方式把它讲清楚。大部分人到今天为止还不是太懂什么叫手工吐司，就是我们在名字上面走了很多弯路，所以我们现在改了，我们叫吐司面包，就你就是卖面包的。你得要很清晰地告诉你的消费者你是卖面包的，这样其实我们服务的用户群体就比以前大很多。正是因为我们把吐司面包手工吐司作为我们的招牌，从以前的唯一产品现在变成是我们定位成是我们的招牌产品。
所以其实你原来一直在坚持手工吐司，但其实在你整个规模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意识到吐司是你的核心拳头产品，但它不应该是你的全部品类，所以你势必会走向面包这个更大的品类，去增加你的细分的品类也好 ，SKU 也好，核心是你要做人群。
对，
你们现在有选择跟抖音的这些尝试的合作吗？
也就是用户在哪里，那我们就要去哪里，这是必然的。其实应该我们在抖音里面应该是也算是烘焙的头部品牌。
我们知道它这个在内容的营销啊，人群的精准营销方面有它的很好的特长。就我不知道你们像一个线下起家的零售门店，会怎么看待抖音这样的生态？
做生意，不管是线下线上，其实都是一模一样，都是流量的逻辑。完了，以前我拥抱商场是因为商场流量大嘛，它流量的成本低嘛。然后你今天回归到社区，你就等于是你的成本肯定是比商场要低很多，但你的坏处就是你失去了很
广泛的流量，更大的流量池子。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找到这样的一些流量回来。其实爸爸堂拥抱抖音最核心的是什么？除了内容之外，它是一个闭环的平台。然后呢，也可以让很优质的内容啊，直接转化成你的销售，众格一体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我们直播去年应该23年做了1个多亿，因为抖音用户基数太大了。
你们的核销率大概怎么样？
大概一半吧，50%
几，
超过50%。那如果说我能够离用户更近，覆盖范围更广，那这个比例应该60-70%甚至更高。尊重宏观环境和时代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创业最关键的
对，要顺势而为。
对，顺势而为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回到说2014-2015的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在向着消费升级的方向在走。那我们回到今天，我们变得消费会更加的理性，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靠一只单品打天下其实是不对的，对吧？那我们没有理由说在这个时代还要去坚持当初的那个小傲娇，是我觉得是不理性的。显然你要做更多的，你以前可能服务1000万人，你就可以是一个30亿销售的公司，然后你现在可能要服务大概5000万、1亿，你才有可能会是一个30亿，甚至50亿这样的公司。
对，就今天我们很难做逆天改命的事情，因为90%的企业，它的好与坏是跟着大环境和大盘走的。当然有10%是做那种革命性创新、引领商业模型的这样一些企业哈，但大部分90%是跟大盘走的。所以这种顺势而为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体现的是你今天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的这样一种成熟度。
创业啊。每个人创业都会背负一些包袱嘛，
但是我想知道这3家店如果也没测出来怎么办？你当时有想过吗？
创业本身就是最兴奋的一句话，我觉得成功一定是偶然的，失败是绝对必然的。你前面问我一个问题啊，什么样的加盟商你没有选择？
对，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他抱着说我一定要赚钱的心态来开店的，我基本上是肯定是不会再聊的。
明白，
因为这种人基本上必输，因为你输不起。那创业本来就是过独木桥，那你如果你都成功了，那 这个国家就瘫痪了呀，那基本上大家都去创业了，谁干活啊？最不道德的就是把公司干倒闭，
嗯，
对吧？
嗯，
就愧对你，跟你一起
打拼的这些团队、
这些团队、这些兄弟，为了能够活下去，可能阶段性的放弃一些所谓的理想啊、所谓的情怀啊，是有必要的。做企业能够活着，永远都是第一性的思考的原则吧。这个就是我跟盒马合资的一家公司，叫唐东科技
啊。
对，因为我盒马烘焙的这个品牌本来就是我设计的嘛。
嗯，
就是盒马以前呢，就纯粹就是说，就是烘焙它是它的一个品类，那我把它做成品类
品牌
了。
嗯，明白。
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
嗯，为什么要选择跟盒马一起合作呢？某种上我会理解，甚至你们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竞争关系哦？
它有更大的用户，
所以也是把它的用户转化为你爸爸糖的用户，
也倒不一定会转化成爸爸糖的用户。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说是我们共同做大了你的整个规模，
嗯，
而这个规模的溢出其实是反哺爸爸糖的。就爸爸糖过去不是都开的商场吗？你也是一个月可能去个一两次，对吧？不是每天都会去逛，对吧？盒马是因为它买早餐、买菜、买肉，
一包一起来了，
就一起买。
是的，它一个家庭购物场景。
对对对 对，
其实是首先直接看到它那个效率性啊。
对，需要有更多的人先吃到。我觉得中国消费者烘焙的教育需要的是不断的把价格打下来，
因为价格经济这敏感。
对，那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既保证品质，又能够把这个成本打下来。大概2018、2019那时候很火的时候，有很多人进来做手工吐司。但是做着做着自己就死掉了。
嗯，
手工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它难以规模化，成本
很难规模化，
对呀、
是不是？那我们又想要规模化，因为我们不甘心只是做一家店嘛，我们想做一个。
你不想当个小老板？
对对对对对。
嗯，
也就是说这个赛道本身极其艰难，单纯靠吐司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生意。这个事儿到今天我才承认啊、过去的用了10年时间我都不承认。
你现在被现实压倒了吗？
对，他不是说被现实压倒，我就发现说过去的不管是国内和国外，他们在吐司里面的成功都是靠的是做渠道成功的，没有靠专卖店成功。
它本质是一个零售体系。
对，因为烘焙的零售属性远远大于它的餐饮属性。原因呢，就是烘焙对于服务的依赖性是很低的。
对，
而流通的效率往往要比你的那个餐饮的要
高
很多。对吧？我们今天发展到是最大的瓶颈就是人嘛，就是我们的手工的这个烘焙师嘛。
嗯，
就是一家店到10家店都是很简单的，到100家店已经很有难度了。现在到500家店，其实已经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比如说你要上一个产品，你要培训，理论上500家门店可能就是，两三千个烘焙师的这样的培训任务，让两三千个培训师都能够做同样的动作，还不变形。这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有点违背人性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左手易海，右手盒马，全世界最大的上游的供应链的公司易海嘉里，中国最大的消费端的公司盒马先生，正好跟易海比较熟嘛。我说我干脆把我的工厂开到你工厂里面，把你的粉仓直接用起来。它正好在吴淞江边上的，沿着吴淞江运到了易海码头，然后再呢直接把它加工研磨成面粉，然后面粉再吹到我的粉仓，
很好的一个创举哦，既省了物流，然后呢又相对来说节省了所有的包装成本，
远远不止哦，再加上它足够大的规模，所以他直接跟国家电网申请的电路波峰和波谷的这个平均下来的
电
费也比对市场要低，再加上我们呢是为了要保证它足够的新鲜，基本上都是夜间生产的，6、7点钟上班开始配料，12点钟左右才开始出炉，才开始分切包装，大概天亮就送走了。
但是这里面我有一个点啊，
嗯，
这件事情又和你刚才提到的手工的极致这个东西之间是不矛盾？
其实本质上来说是没有的。你的成功是因为解决了过去白吐司、全麦吐司很难吃的问题，这些因素不改变，只是说难度是在于说你要在149个城市训练500家店的烘焙师，还是说你把它转变成是我在全国5个大区，我把优秀的烘焙师集中到我的厂里面，现在我可以把它集中到一起来手工完成。然后呢，因为现在的能力已经非常成熟了，我把最核心的现烤放在门店，本质上来说没有做品质的妥协。
所以其实这个效率的这个极致追求，其实一方面你保住了原有核心原材料成本的不损耗，但是却在一些其他的管理成本上面去做 相应的降低。
光做这些是不够的，为什么要跟盒马合资呢？因为它的订单是确定的。开工厂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成本，我们把它叫做分开成本，叫做开机率。因为设备是有寿命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工厂接下去之后就有稳定的大概30%-50%的订单，对吧？这个开机率就确定了，对吧？有了这两个的签售，还有一个羊角市场呢，大概售价可能是在大概6-8块啊，我们可以把它做到3块，建立了绝对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品牌可以做所有人的生意，是不是啊？所以棒棒糖一定会是要做他的人群的生意，对吧？就这个人群大和小的问题，广和窄的问题的，但是呢，你爸爸今天呢，从第一天创立到今天，你花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精力坚持，然后你牺牲了很多很多的机会，那你肯定是不会去做那种去伤害你品牌心智的这种产品，或者这种东西吧。
最近都在哪里呢？
我大部分时间最近都在国外。我们在墨尔本，就是整个南半球最大的商场，然后第一家店现在正在装修，可能会跟一海佳丽合资建整个在海外的工厂。
脑子里有没有对出海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多少的营收规模？多少家门店？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企业来说，一半一半吧。我觉得中国市场至少有一半的，然后再有另外一半。
那其实你对于海外的这个布局还是有不小的野心的。
那肯定。中国的公司理应成为全球化的公司。
所以现在棒棒糖来说是可以实现自造血了吗？
当然实现了。棒棒糖一直以来其实都是盈利的。
近10年的时间已经形成心智了，你要做自己的生意了，是这样吗？
对，但是也不一定说没有关系啊。前面你有个问题，棒棒糖是卖糖的是吧？为什么棒棒糖不能卖糖？我也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糖是多好的，对吧？那糖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很好吃的、有差异化的，还有能够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爸爸糖从一个连锁经营的一个吐司的这样一个这个零售品牌，到今天你开始有了做 B2C 的想法，甚至是过程当中你有了跟盒马的这样的一些共创。所以曹总，您本质上到底要把爸爸糖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我觉得我们
目标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早期。当然我们最早在奶茶那个创业阶段，可能是为了要能够挣到钱，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嘛。因为甘肃出来的，相当于是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嘛。但是等到我们其实棒棒糖创业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上就过了说是追求短期财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就在想，值得让更多人知道它，就等于你要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占有率啊。如果你太小了，你可能只能满足自己。大了才能够会有更多的一些发挥的空间，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或者是一个优秀的品牌。创业是回报率最高的呀，我们都是我们去炒股说能赚100%就会觉得哇开心的不得了。创业是什么概念？你成功了可以赚1000%-10000%的呀。
对，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从财务指标从数字角度来说，你觉得爸爸糖的里程碑会是什么？
我经常讲3-3。如果你3000家门店做30亿销售，有3亿的利润，就是你就是一家很健康的公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数据哪来的也不知道，可能脑子里面出现的。我一直以来，我觉得棒棒糖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大概30亿销售的公司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不会死啊，因为，这个创业环境还是蛮大挑战嘛，对吧啊？如果你不够大，你就会很容易死。我觉得30亿相对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数字。其实我们并没有很大的当下的野心，我们大野心就是能够活下去活好，仅此而已。
所以一个能够讲出爸爸糖这样一个甜美名字的一个这个西北汉子，其实你的底色里面是足够的务实客观和理性。
对，因为风花雪月呢是很容易死的嘛，我们骨子里面希望能够活下去嘛，然后追求活得更好嘛，不妨碍我们去追求更好的浪漫。
其实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的烘焙行业其实也就才这个小几十年的时间啊，从我们小时候印象中的一些什么巴坨蛋糕烤出来的一个那种小面包，到今天这么多丰富的什么从吐司啊贝果呀这个羊角包等等很多很多，你如何看待这个行业的未来？
就是爸爸糖做的好坏是不会影响到烘焙未来的，然后烘焙的话呢是必然啊会有很大的未来的。首先烘焙啊，我觉得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早期的阶段，3500亿-3700亿的市场，以后必然有非常大的市场，这是不可逆的啊，就是爸爸糖做好做不好，这是我们可能内部能力的问题啊，但是总要大的行业是不可逆的。
其实今天我们整场访谈聊了很多的维度哈，您刚才给我描绘的 未来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目标，3000家门店，30亿的销售额和3亿的净利润，一切都好像又回归到了3这个数字。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哲学思想，就是1生2，2生3，3生万物。也希望借助这句话送给爸爸糖，感谢做客思路说，谢谢。
好，谢谢，
谢谢，谢谢。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我们期待通过一场对话，发现中国商业发展新思路。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陆老板，我们下期再见。